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所以这第三个兆头是他到了基比亚这个城的地方的时候呢，他会遇见一班先知从丘坛下来。那这班先知显然是撒母耳所带领的，因为我们后面会看到下一次我们看到十九章的时候，撒母耳是带领一班先知。那么他们呢做什么呢？他们从丘坛下来的时候，他们有人是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然后他们都受感说话。所以这些先知他们是用这些乐器在敬拜神啊，这些都是乐器来，主要是在敬拜赞美神，同时他们都受感说话。那正如我们看民数记第十一章，摩西，神叫摩西召聚七十位长老到这会这帐幕前，要把赐给摩西的灵分赐给这七十位长老。那么当他们在帐幕前的时候，神的灵就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都受感说话。那时候我有说过他们的受感说话到底确实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没有人可以确实的知道。虽然有人认为说这种受感说话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是那种，你如果看到像那些佛教的，他们有一种乩童哈，意思就是说好像神的灵，那种神明的灵附在他身上，他们就有一点叫做恍惚的那种哈，就是好像神灵附身，然后他们就变成不是自己了。那有人说这种受感说话好像就是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以后呢，他们就是有一点类似那一种，就是变得恍惚，然后有一些特殊的这种，就是说一些话哈，这种特殊的行为。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因为原文都是 prophecy， 都是说预言啊，都是说预言。好，那么不论怎么样，这些先知他们以乐器来敬拜赞美神，而且他们都说预言。于是扫罗遇见他们的时候，撒母耳说，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这个跟我们看到四世纪耶佛他参孙基甸，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他。我说按照原文是耶和华的灵大有能力的临到他身上，所以这里同样耶和华的灵大有能力的临到扫罗身上，扫罗就跟这些先知一起说预言一起受感说话 prophecy。不但如此，他说你要变为新人，扫罗呢会变成一个耶和华的灵大有能力的临到他身上，他不但说预言，而且会使扫罗变成一个新人。那么然后他说这个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时而做，也就是说当这个兆头发生的时候，扫罗就必须按他所有的力量去做神所指示他要做的事情啊，按着他所有的力量做神所指示他要做的事情。他说因为神与你同在，换句话说撒母耳不但高扫罗，而且给他这个三个兆头的目的是叫扫罗知道他确实是神所选立做他民以色列人的君王，而且耶和华与他同在，借着这个三个兆头呢，来使扫罗确知他有耶和华的同在。那么不过这里我们注意哈，第三个兆头提到的时候，他说你到了神的山，也就是基比亚，作者特别加上一个细节，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这里为什么要提到非利士人的防兵？所以这是一个提醒非利士人的威胁。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神吩咐撒母耳高立扫罗的时候，他说你要高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要救我的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以 在基比亚山的时候，神的灵大有能力临到他，但是作者特别提醒，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换句话说，这个神的灵大大的大有能力的临到扫罗的身上，就跟前面神的灵大有能力临到士师身上，然后使得士师就有能力带领神的百姓出去来作战，而且可以征战得胜。那这里提到这个细节本身也是要就是说暗示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这个等等我们看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亚门人啊，有亚门人来恐吓这个基列亚比人的时候呢，这个所以扫罗就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带领以色列人啊去跟亚门人作战。不过呢，这里同时他受感说话，耶和华的灵大有能力的临到扫罗身上，他就受感说话。这个是类似我刚刚提到呢，神就赐给他一个新的心哈。那么其实呢，这一点哈，等等我们讲这个属灵原则的时候，我会再进一步来跟大家解释哈。但是这里至少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神的灵降在扫罗身上呢，不但赋予他能力去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同时神也使他的内在圣灵，神的灵也让他的内在被更新。好，那么所以呢，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看见什么属灵原则呢？第一个属灵原则跟过去我们所看的士师或者说摩西选立的七十位长老所显出的这个属灵原则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神的灵降在扫罗的身上，就让他具备资格去承担神所指派他的工作。那么我们也曾经说过，服侍神是必须靠神的能力，这就是我们前面看到一再哈，除了士师还有那七十位长老还有比撒列建造会幕，服侍神必须是靠神所赐的能力，不能够单单靠我们人天然的才干和我们人的努力。这跟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是一样的，在教会里面我们任何的侍奉都必须靠着神所赐的能力，也就是说神的恩赐，我们今天说属灵的恩赐哈。这个恩赐我上次已经说跟我们天赋的才干不一定是二分，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天赋的才干，但是只是靠这个天赋的才干是不能够服侍神的，只是靠人的努力是不能服侍神的。神可以在我的天赋才干之下，已经有智慧的怎么样，更加上智慧，我得到神所赐的能力，那么使我才具备资格可以来服侍神啊。所以我自己很清楚，对我自己来说，不是我有口才，不是我晓得怎么讲解，我就可以服侍神。今天我们常常说，哎呀，这个人很有讲道的恩赐，我们就是画个等号，他很有口才，他很会讲笑话，他很会讲故事，那么或者他可以，他很会讲解，这些都不是服侍神的必要条件。服侍神的人不能少的，必须有神所赐的能力，这是借着神的灵所赐下的。所以神的工作永远不可能靠人的努力来完成，神的工作一定要以神的能力来完成。那所以这是我就是再多说明一点，因为我们就看到我们已经看到这样的一个原则哈，很清楚了。不论是建造会幕的比撒列，不论是跟摩西摩西其实摩西也是有神的灵哈，不论是摩西以及分担他的职责的七十位长老或者士师，那现在我们看到君王都是一样，神的灵使他具备资格来承担神所指派的工作。第二，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新的东西，是我们前面没看见的，神的灵使人的内在被改变被更新啊，这是我们前面我们从创世纪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没看见这一个原则哈。但是这里今天我们看到在扫罗身上， 神的灵降在他身上，让他变成一个新人，而且神就赐他一个新心。所以神的灵让人的内在被改变被更新。不过这里我们要说明，不要太快就把这一个在扫罗身上圣灵所做的内在的更新跟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所谓的悔改归正，然后我们里面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灵，或者说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不要马上把它画等号。那么我们今天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可以看到是我们要怎么样悔改，我们必须悔改，我们要接待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才可以领受神所赐的圣灵。那么我们就可以，圣灵就在我们身上，因着基督的工作，救赎的工作，使我们罪得洁净啊，并且使我们领受从上面来的生命啊，一个新的生命，从上面来的生命，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那么这里基本上不是指我们现在所谓基督徒的这种悔改归正，这里但是我们还是看见一件事情，让人的里面被改变被更新，这是神的灵所做的工作。神的灵这里使得扫罗成为新人，赐他一个信心，他的观点，他对自我的认识，对他自己要承担的这个角色，对耶和华跟以色列国以色列民耶和华做他们的君王做他们这个国的君王，这样的这些观念他都有一个新的认识那么因为我们后面会看见，后来扫罗他不遵守神的命令，我们下礼拜会看耶和华的灵就怎么样，就离开他，耶和华的灵就离开他，而且从有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我们中文翻成恶魔就 evil spirit， 有从耶和华来的那里来的邪恶的灵临到他的身上，这个我们下礼拜再来讲解不过我们这里看到第二个属灵原则，就是神的灵可以做的一样一个工作，让人的内在被更新使人的内在 被改变被更新。好，那然后我们就看第二段经文，在第十一章。第十一章呢，就是这个亚门人他们上来对着基列亚比安营，那基列亚比人没有办法来抵挡他，于是呢就想要跟他们和解，但是呢这些亚门人他们说，如果你们让我弯出你们的右眼呢，用这个来凌辱你们众人，我们就跟你们立约。于是基列亚比的长老就说，你求你宽容我们七天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全地去，如果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虽然眼睛被弯掉也总比被杀还要好于是使者，第四节，使者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将这话说给百姓听，百姓就都放声而哭。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问说百姓为什么哭呢？众人将亚比人的话告诉他。第六节，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全境，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这里我们看见，当亚比人受亚门人的攻击的时候，他们去求助，那扫罗听见这个消息，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灵大有能力的临到他身上，他甚是发怒。这里的他甚是发怒跟我们前面看参孙的发怒有别，因为这里是神的灵大有灵临到他身上他就发怒，参孙不是，参孙是他被他的这个亭拿的女子的这些什么伴郎所就是说被这些伴郎等于说占了优势，他就发怒，他是为了报复。虽然如此，神的灵仍然降临在他身上，让他有能力，他就去杀了30个非利士人但是这里呢，神的灵大有能力临到他身上，他就甚是发怒。这种发怒乃是不是私人的 出于 自私的动机的发怒。那这个发怒乃是是从神譬如说耶稣的发怒，我们说是一种公义的怒气啊，所以这个发怒是属于神的灵临到他身上所带出来的一种公义的发怒，所以他就把牛切成筷子，然后托使者传到以色列全境。那这是他们当时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有责任，今天一群以色列人受攻击的时候，所有以色列人都有责任需要站出来啊，来帮助这个，就是说他们的同胞去抵挡这个仇敌。好，那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这里很类似四师的四师记的记载啊，耶和华的灵就大有能力临到他身上，他就得到能力啊，扫罗就得到能力，他就起来怎么样呼召人啊出去啊，就像前面基甸起来呼召人，耶弗他也是去呼召人，于是这些人就都惧怕耶和华，使他们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所以他们就把亚门人打败了。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的属灵原则呢，跟前面四世纪的属灵原则是一样的，也是神的灵降临在扫罗的身上，使他得到能力，他就可以去做神所指派他做的工作，因为神就是要借着他，前面当然神是借着他要来救他，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但是这里可以说是一个，这里虽然对象是亚门人，不过这里可以说是来印证，或者说来验证扫罗确实是神所拣选的，所立的一个君王，要救他的百姓脱离这个仇敌的手。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先看这两段，那下礼拜我们就会看第十六章跟第十九章。哦，对不起，我刚刚还漏了一个应该要说明一下哈，当扫罗他就是说神的灵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说预言的时候，当时认识他的人就说一句话，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那么这句话在这里这个时候是一个正面的，因为我们为什么说这一句话是一个正面的，因为整个上下文是扫罗是神所选立的君王， OK， 而且神给这个兆头来显明神的同在，所以那些认识他的人就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以至于以后有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这是一个正面的一个评语，换句话说，他们因为这一群先知都说预言啊，耶和华的灵降在扫罗上，扫罗也说预言，所以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啊，虽然他并不是一位先知，但是他现在也受感说预言，来做一个兆头，来显明神的同在。那么，但是我们下礼拜会看第十九章，也是一样。扫罗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又受感说预言，那同样这个他也得到一个评语，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嘛。可是我们下礼拜会看看在那里怎么样来解释啊，怎么样来解释。好，那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我们继续的来研读在旧约里面所记载所教导我们关于神的灵的真理，我们仍然继续看见同一个属灵的原则，那就是神的灵降在人的身上，才使人具备资格来服侍神，这是我们已经一再看见的一个重要的原则。然而今天我们又看见一个新的神的灵的工作，就是神的灵降在扫罗身上的时候，就使他成为一个新人，而且赐给他一个新的心。我们看见神的灵可以做一个工作，就是在人的里面来做更新的工作。主啊，我们愿意把这样的真理存在心里面，等我们继续的再把旧约其他 讲到神的灵的工作，我们研读了，并且我们也把新约研读的之后，我们就可以更完全的更能够前后连贯的来了解神的灵的工作。主啊，我们真是 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好好的来读你的话语，好好的从你所启示的话语来明白关于圣灵的真理，就求你继续的引导我们，把你所启示的真理来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我是摩西弟兄，很高兴你收听我们编辑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就是 livinginjesus.org， 拼写就是 livinginjesus.org， 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愿更多的人能得到主内新生命。